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今天我们再一次的在主的面前有这么好的机会，可以好好的学习他自己的话，实在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但愿圣灵充满你，也充满我，让我们在主里头有美好的学习。我是冯金，在主耶稣里头再一次靠着他复活的大能，在这个地方向您特别的问安。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就是浸礼跟主餐。那么浸礼就是那个水礼了，有些人叫它洗礼。那么这一个水礼跟那个主餐呢，是我们今天教会当中最主要的两个礼仪。那么虽然有一些教会呢，他说连结婚也当做一个圣礼，但是我们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这两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是直接的与耶稣基督发生关系的。那么但愿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把它弄清楚啊。浸礼就是进入水里头的浸啊，完全的受浸的浸礼。它跟那个许多人所讲的那个洗礼呢，在字眼上面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原因就是它的意思不一样。那么洗礼呢，就是洗衣服的洗了。那么大概它的意思呢，大家都很明白，很容易明白，就是把人的罪洗干净的意思。但是现在呢，我们要靠着圣经，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话，所以呢，我们就按着罗马书第六章里头所讲的话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告诉大家呢，在整个的水礼当中啊，当一个信徒进入水里头，再从水里头上来的时候呢，没有洗干净的意思在里头。虽然那是水，但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那个水呢，并不是用来洗干净我们的罪的，它只不过是一个代表。代表什么呢？那个水就代表死亡。那么当一个人受浸礼的时候呢，他就进入死亡当中，然后呢埋葬了，完全的埋葬了，就是说他从前那个犯罪的行为啦、思想啦、言语动作都没有了。然后最后呢，他从死里头复活，就是从水里头上来的时候呢，他是百分之百的干干净净的，就好像耶稣基督复活的那种情形完全一样的。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呢向整个的世界呢做一个完整的宣布。那么有关浸礼的事呢，我们今天就要在这个地方呢比较详细的认识一下。有关浸礼的经文呢，我们最主要的使用的经文呢，就是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一直到第十一节。所以呢，我先给你有这种清楚的认识跟观念。好，现在呢，就让我们呢先把这个整个浸礼呢，它有几个重要的重点呢，把它讲一讲。那么假如你手上有笔记一样的，帮助你做记录的工作。第一个观念就是浸礼呢并不能够叫人得救，就是说水礼并不能够叫人得救。有很多人呢，当我们问他说，你信了耶稣没有？得救了没有？很多人的回答就是说，我还没有受浸礼呢，我还没有受洗呢，我还没有受水礼呢。那么这样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得救跟水礼呢加在一块了，就是说我在受水礼的那一天才真正的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什么呢？举一个例子你就可以明白了。这个例子呢，就是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那个时候呢，他身边呢有两个强盗，我们大家都知道啊，那两个强盗呢都跟主耶稣一块被钉在那个地方的。被钉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强盗呢就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呢，就在那个十字架上呢，他就嘲笑耶稣基督，他说，假如你真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下来，不单只下来，而且呢连我们也可以跟你一块下来，这样呢我们都可以得救了。这个贼呢就在那个地方嘲笑主耶稣。但是另外的一个贼呢，就是他的同伴呢，就是两个人一块呢犯罪的那个贼呢，也是一块被钉在那个地方的。他呢就转过头来呢对那一个贼这样说了。他怎么说呢？他说，你跟我都是犯了罪被钉在这个地方的，我们是该死的，但是他，就是指主耶稣呢，他是没有罪的。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个贼呢有一个悔改的心意，而且呢责备他的同伴。 但是现在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主耶稣怎么回答。那么在路加福音第23章第43节里头呢，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么耶稣基督就对这一个贼，就对那个悔改的贼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因为这个贼呢，对耶稣基督呢这样的说，他说呢，他说什么呢，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得到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换句话说，他就承认耶稣基督是天地的主，而且承认将来耶稣基督一定会再回来，而且因为他的再回来，他得到整个的宇宙万物在他的手中，他成为宇宙万物的主，他得到他的国度，他在那个时候要降临。他说，主啊，求你在那个时候呢不要忘了我，因为我现在悔改。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主耶稣说，今日你与我同在乐园里了。请问这一个贼得救吗？绝对得救，因为呢他那天晚上呢就跟主耶稣一块在乐园里头了。当然不是指他的身体得救了，是指他的灵魂得救了。那么既然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这个贼有没有受浸礼，有没有接受任何的水礼？我相信没有啊，就算他从前接受了水礼，那个水礼对他今天的悔改也没有影响，也没有关系。今天他的可以得以在乐园当中，是因为他对耶稣基督的悔改。所以我们很清楚的可以这样公开的宣布说，一个人的得救，一个人因信耶稣而称义，一个人因信耶稣而得救，并不是因浸礼水礼得救，也不是因浸礼水礼信耶稣。所以呢，我们不要把这两件事呢搞在一块儿。那么这是第一个大点啊，我们必定要信得很清楚，而且呢要看圣经看得很清楚的这一点。第二个大点是什么呢？原来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的这个浸礼，并不是从一开头就好像这个罗马书第六章里头所讲的那样的，原来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演变的过程。所以呢，当我们呢拿到这个演变的过程的时候呢，我们必须看看它从什么地方开始，然后呢它后来中间的时候变成怎么样，然后呢它到最后的时候又变成怎么样，我们才可以呢完完全全的了解这一件事。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说，原来犹太人在神的面前，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注重洁净的一个民族。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是圣洁的神，所以你们服侍我的人也要圣洁。所以犹太人非常注意圣洁。那么浸礼本身呢，就是一个从旧约里头开始犹太人的一个一直以来的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呢就是一个洁净之礼。那么既然它是一个洁净之礼，当然就跟污秽呢直接的发生了关系了。所以呢，很自然的，那些人受这个洁净之礼的这些人呢，就很自然的可以想象到自己的罪呢是被洁净了。所以那些水呢真是有代表的意思，就是把人的罪呢洗干净的。那么这种洁净之礼呢一直演变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到了施浸约翰，或者是我们叫他做施洗约翰，这个人出来的时候呢，他就公开的责备那些人，而那些人呢就公开的悔改，悔改之后就公开的到约旦河里头接受这个施浸约翰他所施行的这一个悔改的洗礼，悔改的浸礼。那么这个呢时候呢，我们可以说那个洁净之礼呢就逐渐的变成一个呢悔改的一个表示了。那么在那个表示的时候，那个水是不是仍然有一些洁净的那个表征呢？对，我们相信呢也是在这个地方的。然后第三个浸礼呢，就是主耶稣他自己的浸礼，他自己所接受的浸礼了。那么从马太福音第三章16节里头呢，我们就看见主耶稣接受浸礼之后呢，他呢就站在水面之上，然后呢有圣灵仿佛格子一样落在他的身上，也可以看见呢天为他开了，有声音这样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到底这里头告诉我们些什么事呢？第一， 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同时出现，这是圣经里的独一的一段的经文，很重要。第二，圣父圣灵同时高举圣子。第三，圣父为圣子做见证，圣灵也让人看见，同时为圣子做见证。第四，圣父宣布耶稣基督是他的儿子，换句话说就是耶稣基督的就职典礼。那么最后一点呢，我们看见到底整个的耶稣基督的浸礼是一个怎么样的。哦，原来整个耶稣基督受浸礼并不是洗去他的罪的意思，因为耶稣基督根本就没有罪。那么整个的浸礼的意思是什么呢？很清楚，就是圣灵圣父同时为圣子做见证，就是说三位一体的真神高举耶稣基督。再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就是他的见证，就是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所以呢，耶稣基督的浸礼呢，那个时候呢又是一个特别的意思了，就是见证了。那么因此呢，到了今天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这样说了，浸礼不是洗干净我们的罪，浸礼也不是得救，浸礼乃是一个见证。那最后我们就看罗马书第六章，这个时候呢浸礼就逐渐逐渐到他最成熟的时候。那么甚至于呢，我们可以看见呢，《使徒行传》里头也这样说了，当保罗呢他悔改之后，人就对他说，你要赶快的受浸洗去你的罪啊，这里头仍然有那个洁净的意思。但是我们知道呢，浸礼本身并不能够洗干净人的罪。那么现在浸礼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从那个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一直到第十一节，待会儿我们看一看就知道了。原来浸礼呢代表了三个意思，就是与耶稣基督同定同葬同复活。水呢是代表死亡，于是乎这个人站在水面上公开的宣布说，我是一个罪人，但是我现在把我从前那个犯罪的罪人呢把他处死，让他与耶稣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他就进入水里面，就是同埋葬了。那么第三，从水里面上来呢，就是说与耶稣基督同复活，这是一个很强烈的见证。第二，浸礼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表示着完全对主的顺服。主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奉父子圣灵的名呢给他们施浸。好，我们今天就要受这个浸礼，那么对主的命令的一个完全的顺服。那么第三，浸礼呢乃是代表我们整个的人呢从现在开始是已经把旧人处死，让新人呢与耶稣基督同活。换句话说比较清楚一点，就是说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同活在这个世界上。请看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浸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头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感谢主。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已经很清楚，那我相信呢你在今天这个课程当中对于浸礼的真正的意思呢已经非常的深入跟了解了，但愿主大大的使用你。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入主餐了。主餐这一个圣礼呢，就是当主耶稣基督最后的一个晚上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呢，当他吃饼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饼拿过来把它掰开，掰开的时候呢同时对他的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世人的罪所掰开的，那么你们吃的时候呢要纪念我，这是主耶稣亲口所讲的话。那然后呢他又拿起那个杯来，那个杯呢大概就是葡萄汁或者是葡萄酒，那么他就喝了，他说这个杯呢乃是我跟你们立新约所流出来的血。因此啊，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呢，有很多的人呢就对主餐呢起了一个误会。这个误会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饼啊，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身体， 那个杯呢，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血，因此他们就说呢，这真是变成了耶稣基督的身体，跟真的变成了耶稣基督的血了。虽然呢，我们弄那个饼或者是拿那些葡萄汁过来的时候，它并不是真是耶稣基督的肉身跟耶稣基督的血，但是啊，当那个饼跟那个血经过人的祝福祈祷之后，经过那些负责礼仪的人他们祷告之后，就会变成真的耶稣基督的肉身跟耶稣基督的血了。因此呢，他们对于这个饼呢非常的注意，不单只不让它有一点点掉到地上，比如说地上有蟑螂来，他把这个饼吃了，那怎么办呢？把耶稣的肉也吃进他的身体，这怎么办呢？这就没法子可以处理了。因此呢，他们对这个饼非常的重要，对他们的信徒说，你们当那个饼进入你们的口里头的时候，你们不可以咬的。一个人怎么可以咬耶稣的肉呢？这是绝对不可以的。那么第三，他们说这个饼呢，就是耶稣基督的肉呢，进入我们的身体之后呢，有耶稣基督的肉进入我们的身体，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因此呢，就是神儿子的肉进入我们的身体里头，那假如我们有病就可以医治了，我们要死就可以不死了。因此呢，他们就有一种神秘的思想，就是说呢，这个饼跟这个杯呢都变成耶稣基督的身体跟血之后呢，我们领受这个饼跟这个杯之后呢，我们整个人呢都跟从前不一样了。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要很清楚地告诉你，第一，耶稣基督拿起这个饼的时候呢，他的身体还在呢。假如那个饼真是变成他的身体，那怎么办呢？他用手拿着这个饼，他说这是我的身体。假如他讲了这一句话之后，这个饼就变成他的手，那么用手拿着手，那无法可以解释这一件事。所以我们呢很清楚地看见，当时耶稣基督的身体还在，而他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就是说这个饼代表了我的身体，这是一个比喻而已。那拿起杯也是同样的意思。那么既然如此呢，我们就可以下一个定论，主餐里的饼跟杯并没有变成真正的主耶稣的身体跟主耶稣的血，只不过是一个表示，只不过是一个代表而已。那么整个主餐的意义是什么呢？既然它不是耶稣基督真的身体跟血的时候，它也绝对不能够起一些神秘的作用，就有一些医药的作用啦，或者是其他的医治的功能，它只不过是普通的一个饼，普通的一些葡萄汁而已。而它最大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你们吃喝的时候，主耶稣亲口说，你们要纪念我。换句话说，当你们把这个饼掰开的时候，就说我的身体也是为你们的罪掰开的，你们要纪念这件事。当你们喝那个葡萄汁的时候，你们也要纪念我的血是为你们而流的，所以你们要爱我，要纪念我。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让我们回到圣经的正义当中，回到圣经的真义里头。刚才我们讲到敬礼，我就想起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说，他说哎，不得了啊，这个敬礼呢是人与神立约的一个礼仪啊，所以那些做母亲的做父亲的，为了他自己的婴孩也进入与神立约，得到神的祝福呢，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孩子婴孩的时候呢，就把他抱过来，把他抱过来呢就受了敬礼，因此这个孩子呢就在神的约之下。但是我们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呢，我们说与神立约的一个真正的礼仪就是割礼。那假如是这样的时候，是不是今天我们也要受割礼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头呢已经有了所有的一切，敬礼只不过代表我们的见证，一个心意而已。那同时现在这个主餐呢也只不过是代表我们跟主的关系而已。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为的是纪念我。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不要歪曲圣经的真理，不要用自己的头脑去思想，也不要照着人思想所制造出来的所谓真理去遵行。我们现在要回到圣经当中，回到圣经里头看它原本的意思是什么。那么今天呢，我相信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呢，已经在这个时候呢看得很清楚了。那么现在呢，我恭敬的请你 把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打开来看一看。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呢，一定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帮助的。十一第二十三节，那么很容易记的，一一二三。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二十三节，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呢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这里头呢谈到几样很重要的事。第一样重要的事呢，就是说我们是在纪念主，因为呢是他为我们的罪掰开他的身体。那么第二呢，就是这是一个公开的集体的胜利，所以呢我们应该在主里头呢，众弟兄姊妹呢应该合成一体。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六跟十七节里呢，甚至于这样说，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这里头呢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的，原来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是不能够分开的。那么第三，原来这是一个敬拜，在当初初期教会聚会的时候，他们一定掰饼，一定守主的晚餐，一定喝杯。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原来是当他们敬拜主的时候，他们对主的爱情激发，就用一个有形有体的举动，就是掰饼喝杯。这样的时候呢，就提醒他们在主的面前应该爱主更深。但是假如有人犯罪，那么应该怎么做呢？那刚才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一直到第三十节，你看三十节怎么说呢？他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这里头到底讲什么呢？就是说假如有人带着罪来守主的晚餐的时候呢，这绝对不是主所喜悦的，因为他所吃所喝的就是他自己的罪了，因此呢影响他的身体，甚至于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死的也不少。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这里头所讲的话呢，我们对于守主的晚餐呢就应该有一个新的态度。这个新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应该第一要在神的面前干干净净，第二我们因为守这个饼这个杯的缘故，我们就看见主的血，就看见主的身体为我们掰开，我们就应该爱他更多。那么第三，我们应该跟弟兄姊妹有更深入的相爱的心，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主里头的合成一个饼合成一个杯。有些人说主餐既然是晚餐，我们应该在晚上守主的晚餐。有人说既然这个饼是无效饼，我们应该呢用那些无效饼守主的晚餐。有些人说这个葡萄汁或者是葡萄酒是一个杯，我们就只能够用一个杯。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假如我们到一个地方只有面包，那么怎么办呢？所以呢用什么东西并不是最要紧的。当然我们可以回到圣经开头的时候那种方式的时候是最好的，但是最要紧的不是那一点，最要紧的就是说我们到底我们爱主的心到了哪一个地步。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主餐跟那个敬礼呢跟大家分析的很清楚。那么现在呢有两个问题呢请你思想一下。第一，请问你可不可以把主餐跟敬礼的意思很详细的写出来，而且呢把所用的经文所根据的经文也写上呢？第二，敬礼跟救恩有什么关系呢？你的根据是什么呢？好，我相信呢神一定会大大的使用你。再会。